大家好，中山说法，我们继续细说九民会议纪要。我是主持人，浙江杭州的李中山律师。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股东代表诉讼是否一定要经过前置程序。这个股东代表诉讼，我们要看两个法条。首先啊，是公司法的149条。第149条呢，它规定了公司的这个董监高都是公司重量级人物吧。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他执行公司职务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呢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公司章程的规定，结果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形之下呢，法律规定他要赔偿公司。可是他要赔偿公司，那就涉及到公司要做原告，这个不当行为的董监高他要做被告。那么公司做原告，那就得公司到法院去起诉自己的董监高。可是往往啊，在司法实践当中，公司他不去起诉自己的董监高，他是为什么不去呢？因为公司他是个法人呐，当然我们法律上讲的法人不是法定代表人啊，而是法律上把他当成一个拟制的人。可是这个法律上他拟制的人，他真不是人，他不是自然人，他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行为能力，因为他的行为能力被董监高所控制了。他这个公司的这个行为能力一被董监高所控制，可是有一些中小股东他不干了。有的呢是敢怒不敢言，但有的中小股东啊，他敢怒他也敢言，他也敢言，他不能言，他不能代表公司起诉。如果不能代表公司起诉，那么这个制度就有缺陷了。但是我国的公司法呢，好在啊，他没有这个缺陷，在我国公司法第151条留下了一个口子，他给公司不愿意起诉损害公司利益董监高这种情形之下呀，给了这个中小股东一个机会。公司法151条怎么规定的呢？它规定的就是说啊，这个董监高如果出现本法149条，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有两类股东可以行权。哪两类股东？如果是有限责任公司，它讲究人和性，任何股东都可以。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那可不是任何股东都行了。你想想，股份有限公司体量大的还有上市公司呢，那上市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根本都不认识，千千万万的股民，你不能说我买了中石油100股的股票，我买到手明天我就起诉中石油的高管，如果允许那样，那不是变成了诉讼满天飞了。所以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这个股东，它是有限制的，他要求是长线股东，而且得是大股东，要必须要连续180日以上，单独可以，你找10个人合计也可以，但持股的体量必须得达到 1% 以上。注意法律上的措辞以上以下是含本数的，所以你刚好凑到 1% 也可以。如果法律上的措辞用超过，那就不含本数，但是法律上本条规定是 1% 以上，那么是含本数的，只要你达到 1% 或以上都可以。那么这种情形之下呢，你发现了董事和高管损害公司利益了，要书面请求监事啊，当然有的公司还有监事会，要求他们行权，要代表公司去起诉这些人。可是有的时候呢，害公司的人他就是监事，那怎么办呢？那就书面请求董事啊，当然有的公司还有董事会，不设董事会嘛，那就执行董事请求他们去起诉。可是有的时候啊，他们不去起诉呢，或者是收到这个请求30日之内置之不理，或者是有的时候情况紧急，你不立即起诉，这个公司将会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所以说被拒绝和被漠视拒绝，就30日之内不理或者情况紧急不起诉，将会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你再起诉的话公司都倒闭了。所以这几种情形之下呢，就允许以上的这个股东，就是有限责任公司任何股东，股份制的公司要连续180日以上单独或合计持股 1% 以上的大股东， 1% 已经算大股东了，因为他们是股份制的公司，他往往是股权分散的，这两类股东才能行权，他们干脆就代表公司以公司的名义起诉。原告是谁呀？原告是这股东自己还是公司啊？以公司的名义起诉，原告还是公司啊？被告呢？被告你认为谁损害了公司，谁就是啊被告。这个被告不一定是一个啊，你认为张三李四王五他们几个全都损害了公司利益，你就把他们都列为被告。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公司法第151条，它有一个口子，说的是不立即起诉将会给公司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害，这种情形之下可以免除前置程序，也不受那个几十日的限制，直接叫起诉了。这是一种特例。那还没有，有没有其他的特例？这个中小股东可以不走这个前置程序，直接向法院起诉呢？当然，这个问题曾经是有很大争议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允许的，如果允许这样起诉，他会把151条前置程序架空了。如果允许这样起诉呢，这个诉讼满天飞，法院呢，有的时候啊，是不应该介入，或者说多数时候是不应该介入公司内部治理。那实在不行了，才会司法介入，先让公司这个内部的机制啊先发挥作用啊，你不要动不动的话就挂盐水，有一点病就挂盐水，你先用自己的免疫力。所以说呢，这个自然界啊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说呢，有一种观点啊，就认为还是要先用公司内部的免疫系统，让你公司内部啊先去把程序用尽，实在不行了再寻求外部的司法救济。这个观点是没错的，但是有的时候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过于极端，他认为一律如此，那么一律如此，这个也极端了。因此啊，九民会议纪要呢规定了，这个前置程序还得看情形。那么原则上当然要走这个前置的程序，但是有的时候啊，它有例外。当然，这个例外不是说法律规定的这个不立即起诉给公司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还有其他的例外。如果说这个例外，那也不用九民会议纪要去说了，公司法都就已经规定了。那么其他的例外是什么呢？其他的例外是指啊，有的时候啊，你走这个前置程序根本就没有实际意义，也就是说呢，你司法不要这么教条了。那么这种什么时候可以不走这个前置程序呢？比如说，我们举几种例子啊。第一种情形，比如说这个公司的机关它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是公司干脆都陷入僵局，公司干脆都没人管，都没人管，你说你还走这么一个程序，人家也不拒绝你，最后你还在那傻呵呵的等了满30天，公司的这个损害肯定是啊更加扩大了。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就不要这个免，就是不要难为中小股东了。不要走这种无谓的程序了，所以这是一种情形，就是公司已经陷入僵局了，这些机关都已经名存实亡了，挂是挂在那里，实际上啊也没人上班了，没人管了，你找人都找不着。那么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股东他准备起诉的这个董事也好，高管也好，按照这个前置程序，你得请求监事或监事会以公司名义起诉吧，但是啊不巧的是，这个监事或监事会啊。他实际上和这个股东穿了一条裤子，根本就是同一名股东或者是同一个实际人控制的。因为你要起诉的这个人和这个监事啊，都是这个人他指派的，都是他指派的，都是他指派的，都听他的，你怎么可能让人家内讧呢？有人说法律上可能啊，包青天啊，这个法律上呢，我们不考虑极端的情形啊，一般情况下，如果你举证能证明到这种程度，那就说明了。你这个前置程序走了也白走，也是浪费时间，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浪费资源了，也可以免除前置程序，这是第二种情形。那么第三种情形，你这个要起诉之前也是这个有董事高管啊，他害了公司，可是呢，你起诉的时候呢，发现了啊，原来害公司的人还不止董事，这个事儿啊，监事也和他们穿一条裤子。他也参与了，那要起诉的话，就得把董事和监事，把他们董事会成员啊、监事会成员全都列为被告。这种情形之下，你说我先请求一下监事，你告不告董事啊？啊，你要告的话，我再请示董事，你告不告监事啊？董事和监事一看说啊，你这不管告他，你还告我了？哎，对呀，我还告你了，你看怎么样啊？这个有一个电视剧里边演李卫当官，说他要弹劾谁啊？不是电视剧，好像是书中写的吧？他要弹劾谁呢？写好了这个奏章啊，这个奏折呀，还要给被弹劾的人看看。你说我要弹劾你，看我写的对不对呀？行不行啊？说这样的人呢是比较少见的啊，所以这也是千古奇谈。你要写这么一个起诉状，第一被告一看董事，第二被告董事，第三被告监事，你说给你们看看，我要起诉你们了，起诉你们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呢，这要走一下前置程序， 你们什么意见呢？你说他们什么意见？所以说这种情形之下，你就不要渴望他们自己出面来革自己的命了。这种极端的情形，认为什么这种人什么很高尚啊，什么大公无私，他真大公无私，他也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了，对不对？所以说法律上呢，不要轻易用善意推定啊，法律尤其是程序法啊，程序法上最好用恶意推定，你要用善意推定就不用法律了啊。当然我主要强调的是程序法。所以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认为啊，他们都已就有证据证明啊，他们都已经穿了一条裤子了，当然不是节约的意思啊。这种情形之下就不要勉为其难了，不要为难中小股东了，不要让他们还走这个无谓的前置程序了。那么第四种情形呢，虽然不是这么直接，但是啊，你这个董事会多数成员或者是执行这个事儿的这个监事会，他也是多数成员都参与了，你虽然没有告这个没参与的人，或者是说呢，你书面请求找的是没有参与的人，但是呢，这个公司不是说只有执行董事和监事，他设了董事会和监事会，他要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名义，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以他们的名义啊，因为多数人参与了，少数人没参与，少数人代表不了多数人，所以最终这个决议也是难以形成的。你先让他们去代表公司起诉呢，也是做不到的啊，就是多数人行为，你请求少数人，少数人又做不了主，所以说这个程序也是这个浪费资源的。那么第五种情形呢，就是说虽然这个董事会的成员或这个执董执行董事本人啊，他与所诉的这个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呢，他不存在利害关系，表面上不存在，但是他的这个地位啊也是被其他利害关系人控制，那个利害关系人就是背后的这个隐名股东，也叫实际控制人，很可能是被他们控制了，或者是说呢，你把的这个害公司的这个人呢，你把他给干掉了以后，你书面请求的这个人呢，就是那个人指派的，你把他干掉以后，他后台没了，本身就是那个后台人保着他，你如果有证据证明是这种情形，我看这个前置程序也不用走了。那么第六种呢，比如说第六种情形呢，当然这个举呢就是太多了，举太多了也乱了，我们就不一一举了，当然了这个实务当中啊遇到的情形很多，但总之啊我们要强调的，如果这个原告就是代表公司的这个中小股东，他要起诉公司还不想走这个前置程序，他认为走这个前置程序走了也白走，我刚才只是用列举式举了一种几种常见的可能性，那么这个举证义务在于谁呢？当然在于原告了啊，当然在于原告了，你要起诉要证明不用走这个前置程序，你要证明没有走前置程序的必要，一定要拿出证据来。所以说类似的案例呢我也检索了，在最高院一些申诉的案子中呢，确实是有两种观点。那么这次呢九民会议纪要呢没有采信任何一种绝对的观点，他是考虑要不要走前置程序，他认为不绝对，那也得分情形。分什么情形呢？就是说走前置程序走了也白走这种情形，这是九民会议纪要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具体的实务当中啊，那很显然规定还是比较复杂的。好，今天的这个细说九民会议纪要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感谢大家转发点赞拍砖探讨。